跑到哪儿去了？这两个小家伙真不懂得爱惜能源了，出去了也不把灯关上。哇，一二三四五，一共开了五盏灯啊！哼，待会儿回来真该好好打一顿屁。
妈，我回来了。
妈，我也回来了。
哎，没有人呢。
妈妈一定还没有回来。
对啊，我记得刚刚出去的时候我没有关灯啊，你也没关啊。奇怪，怎么黑妈妈的？
会不会停电了？我来开开看哦。
开一盏就好了，开那么多灯浪费了。
魔镜公主，
原来是你啊。
你怎么自己从镜子里跑出来啦？
你说刚刚出去为什么不关灯啊？
我们只是出去一下子而已啊，马上一会儿就回来了。
哎呀，
你们实在太不知道爱惜能源了，万一有一天没有了电力，你们该怎么办呢？
不可能的啦，魔镜公公，我们有水力发电、火力发电，还有核能发电。就算没有电，我们还是可以点蜡烛的。
对呀，点蜡烛都会有情调吗？
对呀，
我有时候好希望像古人一样点蜡烛哦。
哎呀，你们两个小家伙还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点蜡烛，我看点不到三天呢，你们一定会受不了的。而且像你们这么浪费啊，蜡烛一定很快的就被你们点光的。
点光了再买呀。
再买你钱真多啊。
魔镜公公，你今天怎么啦？怎么火药味那么重？是谁欺负你啦？
没人欺负我，只是我看不惯你们太浪费了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们真的点蜡烛，照你们这种点法，一天要用掉多少根呢？
好吗，魔镜公公，你别生气了啦，我们下次小心点，出门一定记得关灯，好不好？你就别生气了嘛。
哎呀，气多了容易老哦。
这，好吧，不气就是了。记住啊，你们刚才说的话啊。
Yes, sir!
对了，魔镜公公，古时候的人用蜡烛，光线那么暗，他们怎么习惯呢？
他们是不是有很多近视眼呢？
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古时候没有眼镜，人们是不是有近视，他们也不知道。不过用蜡烛的确不方便。在宋朝的时候啊，有个小孩，妈妈不准他晚上看书，把蜡烛啊都拿走了。他为了这件事啊，烦恼极了呢。
有什么好烦恼的？没有蜡烛正好可以睡觉哦。
谁像你那么爱睡啊？后来呢，魔镜公公？
后来，我现在说出来就没意思了，不如现在我们一起来听他的故事。
啊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
他叫寇准，有一个绰号啊，叫蜡烛少爷。
好有趣的绰号，他的故事也一定很有意思哦。魔镜公公，你快说啊。
好，注意听哦。
Yes, sir!
蜡烛少爷。
寇准生在大约1000年前，宋朝的第三个皇帝宋真宗的时代。寇准的爸爸是个大学问家，他不但书读得多，也很擅长书法和绘画。寇准小的时候最喜欢站在爸爸的身边看爸爸写诗作画。
爹，您别顾着自己写嘛， 也教教我嘛。
你还小，那笔呀都拿不稳，怎么学写呢？等过两年长大一些啊，爹呀不但会教你，还会给你请个先生专门来教你。
啊，不要嘛，人家现在就想学，教我嘛，爹。
好吧好吧，那你想学什么呢？
学我的名字。爹，您就先教我写名字吧。
你的名字不好写，我还是先教你写别的好了啊。
谁说难写？我会写。
哦，你会写啊？
嗯，不信我写给您看。
于是寇准拿起爸爸的笔，在纸上歪歪扭扭的写了一个寇字。爸爸一看惊讶极了。
哦，想不到你居然会写啊。你告诉爹是谁教你的？
嗯，没有人。
没有人？寇这个字这么难写，没有人教你不可能会写啊。快告诉爹啊，到底是谁教你的？
真的没有人教我，我是看您在画上的题字自己学来的。
哦，那你怎么知道我会在画上提个寇字呢？
嗯，因为你每次都会提上自己的名字啊。您姓寇，我是您的儿子，我当然也姓寇了，所以我就悄悄地把这个寇字就学会了。
真是看不出来啊，你这个六岁不到的小娃还挺聪明的。好，从今天起爹就开始教你读书写字。
谢谢爹，我一定会认真写的。
好。
寇准高兴极了，他立刻磨好了墨，铺开纸，照着爸爸的笔画一笔一画地学着写。爸爸看他那么认真，高兴地连连点头呢。几天之后，爸爸送给了寇准一套笔和一个砚台。寇准有了自己的文具之后，就更是卖力的学习。有时候夜深人静了，他还是点着蜡烛趴在桌上不停地写着。一天夜里，妈妈睡了一觉醒过来，发现哎，对面的屋子里怎么还有亮光呢？窗户纸上印出了孩子读书的身影，他心里头真是又高兴又心疼。
好了好了，夜深了，赶快上床睡觉吧。
娘，您先睡，等我写完这一篇再睡吧。
嗯，不可以，你年纪还这么小，最需要的就是充足的睡眠咯，以后不可以再写得这么晚。
娘，您别担心嘛，我还不困，困了我自然就会去睡觉的。
嗯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现在立刻给我上床去，下次再这么晚睡我会罚你的哦。
嗯，好嘛，睡就睡嘛。
寇准很不情愿地上了床，他心里想，待会儿啊，等妈妈走了我再偷偷地爬起来。但是他的如意算盘可打错了，因为妈妈早就看出来他的计划，于是把蜡烛全都给拿走了，只留下了一只小的。
好好睡吧，蜡烛娘拿走了，以后你这间屋子里啊，只准点小根的蜡烛。
娘，不要嘛，不要拿走我的蜡烛嘛，不要嘛。
哪有人睡觉还要点这么大的蜡烛啊，这么浪费。好了好了，不要说了，赶快睡觉了。
蜡烛被妈妈拿走了，夜里头再也没有办法读书写字了。寇准急得直跺脚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这一天晚上，寇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，就是睡不着觉。 从那天晚上开始，寇准的房里就一直点着一根小蜡烛。好几次寇准因为实在是太暗了，他看不清楚而绊倒了。寇准的爸爸看了实在是很不忍心，就要求妈妈让他点一根大蜡烛。但是为了不再让寇准熬夜，妈妈还是狠下心来不答应。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，有一天寇家发生了一件怪事，那就是蜡烛一天少了一根。
蜡烛少了，怎么会呢？会不会是用掉了？
不可能啊，老爷，每一个屋子用多少蜡烛我都有登记，从来不会弄错的
啊。会不会有小偷偷走啊？
不可能不可能，谁有那么大的闲工夫一天只来偷一根蜡烛呢？
那会不会是老鼠吃掉了？
有可能啊。
那就太容易了。阿福，你去多准备一些捕鼠器，把这些可恶的老鼠啊给我捉出来。
是夫人。
阿福准备了很多的捕鼠器，放在存放蜡烛的四处，但是好奇怪哦，老鼠一只也没有抓到哎。可是蜡烛还是一天少了一根。
这件事情啊实在是太奇怪了，我一定要查清楚。
不过是几根蜡烛嘛，何必那么费事，掉了就掉了，咱们家又不是供不起。
哎，话不是这么说呀，东西掉了一定有原因的。阿福啊，你通常是在什么时候发现蜡烛掉了？
大清早。
好，那今天晚上咱们就等着瞧瞧。
这一天晚上，寇准的爸爸跟仆人阿福偷偷地躲在存放蜡烛的地方附近。他们等了好一会儿，哎，果然发现有一道微弱的光朝着这个地方慢慢地靠了过来。
老爷来了。
光影越来越靠近了，寇准的爸爸跟阿福提高了警觉，准备等他再靠近一点的时候呢，就要把他给抓起来。然而当光影再靠近过来的时候，寇准的爸爸跟阿福同时叫了出来。
啊，正儿，是你啊。
哎呀，少爷，怎么会是你的？
爹。
原来蜡烛是你拿的。你半夜不睡觉跑出来拿蜡烛干什么？
我想读书，可是娘不准，他把我的蜡烛全都拿走了。
你这个孩子。
爹，阿福叔，你们千万别告诉娘，娘说过的，如果他知道我在夜里头读书，他要罚我的。
孩子，读书是好事啊，但是也不能这样读法呀。你娘啊是担心你把身子弄坏了，所以呢才不准你在夜里读书的。
可是人家就是想读嘛。
好吧，只要你答应我不要读得太晚，那爹呢可以给你蜡烛，你就用不着天天来偷蜡烛了。
谢谢爹，但是娘。
你放心好了，你娘那边啊我会替你去说的。
爹，您太好了。谢谢爹，谢谢。
由于这件事，仆人就给寇准取了个绰号，叫做蜡烛少爷。用功读书的寇准在19岁的那年就考中了进士，在朝廷里头做官。 后来啊，他还当上了宰相呢。当时在东北方的辽国仍然一直打着宋朝的主意，屡次派兵侵犯边界。有一年，辽国竟然派出了20万大军来攻打宋朝。
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寇丞相，辽军快攻到边界了。
知道了。
啊？什么？辽军他攻过来了？
你急什么？该你下了。
那天晚上，边界告急的消息连连的传来，而寇准他却只是应了一声知道了，还照样的喝酒下棋。宋真宗听到消息可是吓坏了，连忙就把寇准给找了来。
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大军压境，怎么办呢？
这好办。
哦，你有什么办法快说呀。
现在只有陛下亲自出征才能助长士气，打败强敌。
哎呦，寇丞相，你疯了！我们的对手是辽军呢，他们可不是好惹的。
是啊，打从太祖开始，我们就没有打赢过，我怎么可能打败辽军呢？
皇上啊，我看呢，我们还是先避一避，把国都迁往南方吧。
哎，对对对，快迁都吧！
不准迁都，大敌当前。难道能退缩吗？大家不要怕，有我陪同皇上亲征。
亲征？哎呦，我看算了吧。
真宗皇帝呀，是个胆小鬼哎。他一听到亲征这两个字，哎呦，脸都给吓白了，转身就想回皇宫去躲起来，却被寇准给喝止住了。
皇上，您这一进去，不但会影响士兵们抗战的士气，也会叫辽国的人笑掉大牙的。
哎，可是朕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啊。
皇上，又不是叫您拿刀去和敌人打，只是让您去鼓舞士兵们的士气。
我真的不用上阵吗？
是的，请皇上放心。
好，那么朕就亲征吧。
在寇准的坚持之下，宋真宗这才平静了下来，商量亲征的事情。过了几天，辽军已经攻到澶州这个地方了，离宋朝的京城只有几百里地，情况啊真的是太危急了。宋真宗听到这个消息，他又吓得退缩了起来。
寇丞相，朕还是到南方去避避风头吧。
皇上，前方的战士日夜盼望您去呢，您要是走了，军心动摇就会打败仗，到那个时候辽军也会追到南方去的。
啊，这辽军真的会追到南方来吗？
就算您逃到天边，他们也会追到您的。与其这样，不如赶走他们。
这好吧。
后来宋真宗他虽然是被寇准给说服了，可是他心里头仍然是怕得不得了。哎，到了澶州以后，把指挥作战的事情通通都交给了寇准，自己呢却躲在城里头不敢出来。不过宋真宗亲征的消息却让宋军士气大振，把辽军统帅给射死了。辽军没有了统帅，就节节的败退下来，开始后退。这个时候辽军派人来要求和谈。
啊，辽军要和谈？哎呀，太好了。寇丞相，快派人去跟他们谈谈吧。
皇上，不要谈，我们会打胜的。
哎呦，别再打了，这几天呐，打得我胆战心惊啊。算了算了，只要他们肯和谈，就别再打了。
皇上，我们一定可以把辽军彻底打败的。
哎，好了好了，你不愿意去和谈就算了。哎，曹丽啊，
在
你去。
哎，是。
哎呦，只要他们不再来侵犯我们，他们想要多少钱朕都可以答应。哎，快去快去。
曹丽去谈判，最后商量好，宋朝每年送给辽国白银10万两，绢20万匹。这个合约因为是在澶渊这个地方签订的，所以就叫做澶渊之盟。小朋友，故事听到这儿，您一定很生气哦，更叫人生气的还在后头呢。寇准他为宋朝打了胜仗， 回去以后不但没有得到宋真宗的嘉奖，反而还被免除了宰相的职务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原来啊，胆小的宋真宗他怪寇准不应该让自己去那么危险的地方，因而就治他的罪。小朋友，你一定会替寇准感到不公平，是不是？不过宋真宗他也没有占到便宜，因为从这次以后啊，宋朝屡次打败仗，吃败仗的滋味可不好受呢。关于这些个故事，以后再告诉你吧。
有什么办法？
那宋朝以后怎么办呢？
宋朝啊，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。
什么字？
惨。哎呀，他不但每年要送那么多礼物给辽国，后来又来了个西夏国，他每年光是送礼物啊，就不知道要送多少啊。
唉，宋朝的百姓真可怜。
可不是嘛，皇帝要送礼物给人家，还不都是从老百姓那儿拿出来的，真可怜哦。
我真希望辽国把这些糊涂皇帝捉走，他们真是太可恶了。也不想想以前的杨业为了抵抗辽军把命都赔上了，现在寇准好不容易打了胜仗还被降职，真该让这些糊涂皇帝吃点苦头哦。
就是嘛，他们天天躲在皇宫里头吃喝玩乐，大将军在外面流血流汗的，到头来啊还是白忙一场。
你们放心，宋朝皇帝啊后来真的吃到了苦头了。哎，当时除了辽国西夏国，后来啊又来了一个更厉害的敌人金国。有一次金国攻入了宋朝的皇宫里，把宋朝的皇帝皇帝的爸爸太太儿子全都掳走了。
太棒了，魔镜公公你赶快说给我们听嘛。
哎，现在几点了？
3点半。魔镜公公你快说嘛。
哎，不行啊，我的瞌睡虫啊又跑出来了，我得去睡个午觉。关于宋朝皇帝被掳的这段故事，你们先有个印象就好了，我以后再说给你们听啊。
魔镜公公，你怎么可以吊人家的胃口嘛？
我没有啊。
还说没有，每次都只说一半就不说了，要不然你干脆别说。
就是嘛。
我没有说一半呐、啊。我是看你们那么气愤，所以我就先告诉你们宋朝皇帝的下场，好让你们心里舒服一点。我又没有说要说他们的故事。
魔镜公公拜托拜托啦。
哎呦，好了，我要睡觉了。记住啊，随手关灯啊。
魔镜公公
还真快耶，说睡就睡。
算了啦，仔仔，我们别吵魔镜公公，让他睡一觉吧。
好吧，等他睡够了再回来找他讲故事。走吧，我们去看妈妈回来了没。
走。